美国今日再次祭出重磅法案，法案瞄准了习近平和他的家奴，中南海集体吐血，五角大楼和台湾五年的战略成行，高市内阁集体做了件大事，打低北京，日本可以七日全部歼灭中国海军，港火整沉灭门触目惊心，爆中火人是他，蔡奇拿习近平续命，川普将统一50州 AI 的监管政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李珊，下面请看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7号，美国国会公布了重磅的2026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份长达3000多页纸的年度军事大单，整体基调清晰，就是瞄准习近平，明确北京是美国在军事、工业、外交和经济上最主要的战略挑战。更犀利的是，法案明确了要查习近平的金库，而高市内阁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是展压中南海。2026国防授权法授权9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比白宫原本要求还多了80亿美元。钱主要是用在几个方向，比军人加薪 4%，扩大反无人机能力，继续投钱入铁穹系统，核武现代化，以及未来两年给乌克兰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等。国会最新公布的这份长达3000多页的法案，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在协商了几个月后的妥协版本。报告有170多次提到中国这个字眼。值得关注的是，法案建立了一套影响巨大的境外投资审查制度。美国公司和投资人只要涉及中国和其他关注国家的高风险技术投资，就必须报告给财政部。财政部不单只能够看，还能够直接叫停交易。他还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详细的报告，并有制裁和中共军事或者监控网络有关外国公司的新权力。五角大楼和美情报机构未来亦都不能够再采购和中共军方或安全部门有关的基因测序、生物科技公司产品。禁令还包括先进电池、电脑荧幕、关键矿产等等。如果涉及敏感国家，特别是中共，都将会逐步被踢出美国供应链。五角大楼甚至要停用中国制造的电脑、打印机等设备。这个相当于将中共制造从军用级别直接清场。法案中更重磅的是有关台湾的。法案不单止重新加强美台关系，还要五角大楼制定一份5年计划，加强地区的多边防务，扩大联合演习和海上行动，而且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亦全面升级。2026年为台湾安全需求预留最高10亿美元，扩大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支持医疗应急、战伤处理等合作能力，指示美台共同部署无人系统和反无人系统武器，甚至参与开发新型的防卫平台。法案明确强调美国必须继续加强和日本、南韩、澳洲、菲律宾等盟友的联盟，同时拉拢印度等新伙伴，确保打败中共战略优势。另外有一项堪称敏感度拉满的条款，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一年内公开一份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财富的报告，调查对象包括党魁、政治局常委，甚至全部政治局委员，内容要涵盖资产、事务记录和金融证据。而美国的2026国防授权法发出的时间，实际刚啱就是日前中共辽宁号上的战机两度对日本自卫队军机进行雷达照射之后，所以外界认为这个是美国瞄准习近平对北京发出的重要信号。专家警告，中共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是高度敌对的严重挑衅，接近于准备开战的行为，表示无论是舰载、机载、地面的雷达已经锁定了你日本的军机。而这个火控雷达是故意引导导弹和火炮精准打击目标的，就好像已经瞄准好，只是争扣动扳机。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军部12月5号刚刚发表文章， 大谈战斗机锁定文章明确指出，战斗机锁定意味着飞行员已经从发现目标进入跟踪同埋准备攻击的阶段。中共军方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的第二日，马上出现了中共战机对日本战机采取雷达照射事件，显然不是某种巧合。文章还说，锁定目标后虽然不一定开火，但哪个锁定就哪个主动。而这段话无意之间承认了一件事，就是在2024年的4月，布林肯访问中国后，央视传出了一段画面，显示中共军队南部战区海军两架战机曾经在南海上空遭遇美军四架大黄蜂战机，双方当时在空中交锋斗前，中共军机一度遭美军火控雷达锁定，这个亦都意味着当时中共的战机明显成为了美军的箭靶，美军已经完成开火前的最后步骤。前日本驻中大使垂秀夫12月8号在产经新闻投书，直言过往只要不信中国的意，北京就会用各种手段来威胁，日本亦都基本上认清了这个邻居的无赖行为，高市早苗内阁应该进一步拿出对付中共的战略。而日前，高市带全体内阁做出了惊人的大事，公布了所有内阁的个人资产，而这个举动可以讲彻底打低了中南海。高市新内阁官员公开的个人资产显示，小泉防卫大臣大约1300万人民币，名列第一，茂木外务大臣大约1000万人民币，林总务大臣大约700万人民币，而高市早苗首相总资产大约是150万人民币，明显低于多名核心阁成员。中共官员公开财产叫了几十年，眼白白看着他们一个个富可敌国，现在除了贪官露出财富的冰山一角，恐怕永远也都不会公开财产了。不过美国国会的2026年国会授权法案要帮他们公布。目前日本的反中情绪空前高涨，现在日本上下都认为一旦中日再次开战，日本的胜算非常大。最近日本媒体就争相报道前自卫队参谋长富山龙的讲法，认为日本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歼灭中共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了近30只的驱逐舰，包括8只搭载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大型防空驱逐舰，金刚级搭载96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而8只宙斯盾驱逐舰全部具有反导能力。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装备了大约20只通用型的驱逐舰，主要装备中短程导弹、反潜鱼雷和反舰导弹，全部搭载反潜直升机。而日本的舰队的防空反导能力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专家还提到，高市在国内声望更高，日本人看到身边的无赖更加支持高市发展军事，无论美国是不是落场，中日直接开战很可能是新的甲午战争。虽然日本没有核武器，但是日本有浓缩铀，但是它是可以制造出核武器的，所以怕擦枪走火的其实是中共。你觉得日本中共哪个最怕擦枪走火呢？请分享你的看法。
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同埋总是觉得好累。有调查发现，好多人都有睡眠上的困扰，而且在职场上有更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了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了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搭配了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连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的节日惊喜。
香港大火的遇难人数是港人心中的最大谜团， 因为有报道话城墙都有可能被灭门。而更惊人的是，懂得紫微斗数的命理师通过预算显示，香港大火是献祭，而且里头有个局中局，是蔡奇偷走了习近平的族名单。据时事评论员李大宇提及的网民提出的客观讲法，七栋楼有1900几户，大约有4400人，老人占了 36%，小朋友占了 15%，加上一些访客一共 50% 以上。而起火大约20几分钟就封楼，电梯失效，很多人很难逃走，预计有1000人以上丧生。而大埔区议员李文杰在火灾发生当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涉事的楼宇实际上住户大约有8000到1万人。按照8000到1万人调返转头来推，意味着每层实际住户大约在38到48人之间。火灾当晚，媒体报道走廊里头此起彼伏的求救声，同埋有好多层成层灭门的惨况。近日，英国作家兼紫微斗数研究者钟仪林话，他发现香港大火不是意外，而是一场七柱香的献祭局，以七栋大楼的人命来祭祀，为中央级别的官员改运。更惊人的是，他还发现这里面还暗藏了局中局。钟仪林在直播中说，这场大火有很多疑点，消防员在事发6分钟后就已经赶到现场，当时只有一栋楼着火，但当消防员集中灭火的时候，旁边的6栋大楼居然亦都起火，每一栋大楼之间大约有10米的距离，就算刮风火苗亦都很难飘到咁远，所以他怀疑有人纵火。他提到施工同时将8栋楼都包了起来是完全不合理，一般施工是不会一下请咁多人一起开工，而且不会只是烧7个，第8栋楼就没着，而且深圳来的消防车就没入去灭火，亦都没给灭火的直升机来。他说这个是以七栋大楼的人命来祭旗，用香港这片土地的巨大能量将香港的福气全部拿走，来帮中央级别的官员改命。他说分析出来的结果太吓人了。他在直播中说，八栋大楼的警报都不响，显然是被人关了。而他在挂中发现关了警报或者纵火的人是一个身材肥肥地、身高不到1米6、受过教育的中年女性，她是蔡奇的手下，大约55岁。而做这个局的人身处宏福苑的北方，是一个身高175到180厘米以上、身形壮实的中央级别官员。这排她都因为四面楚歌，才想到用香港这片土地的福气和地运来帮助她改运。钟仪林再仔细睇盘后发现，呢个系一个局中局，部署献祭局嘅中共高官呃咗佢嘅上级，将呢一个局所得到嘅一切能量据为己有，而害人命所造成嘅恶业都将会反噬到上级身上。而呢个系嗰个上级冇谂到嘅，佢俾佢自己最信任嘅人出卖咗。时事评论员石涛话，钟仪林所指嘅其实就系蔡奇，而嗰个大上级就系习近平。他说蔡奇前一段时间和习近平南下广东，为什么会缺席了第二日全运会开幕仪式，很多人当时都觉得很奇怪。而钟仪林说的这个人应该就是急着去香港督办献祭的事情。钟仪林还提到这件事已经筹备了1年多，回顾1年之前，正是习近平身体开始出状况、势力最弱的时候。其实风水师马仙亦都曾经提到，有人喺度布局，涉及九龙七柱香同埋大金龙局。石涛认为，如果钟仪林睇到嘅系真实嘅，咁中南海等于就系被邪灵喺度操控，而佢认为呢个系有可能嘅。假如蔡奇真系攞走咗俾习近平续命嘅嘢，咁习近平好快就会出事，而习近平嘅未来又关系住蔡奇，呢个就预示咗更大嘅事情将会爆发。而借命的那部分因果亦都会很快显露出来。那对于中共讲的遇难者人数，你相信吗？有多少人认为中共高层可能真的做了这个局呢？请大家在下边留言。 中日关系因为日上高市早苗嘅一句台湾有事言论恶化，就算北京制出咗一系列嘅报复措施，想要打击高市内阁，但日本根本就系无动于衷。高市首相嘅支持度仲创新高，中共以为耍无赖可以走遍天下，到头嚟竟然系自己出丑。喺12月7号，日本寿司郎喺上海嘅两间门店同步开业，现场可谓系盛况空前。开业之前就已经有700个客人喺度排队，有客人甚至等咗14个钟。而呢一种排队嘅情况，旧年喺北京亦都出现过。根据《证券时报》嘅报道，旧年8月21日，寿司郎喺北京嘅总店喺西单大悦城正式开业，现场排队去到1500台，最长排队嘅时间超过10个钟。寿司郎咁火爆嘅新闻，其实仲有一个爆点。就是而家中日关系又紧张，北京又喺度禁呢样唔准嗰样，成日对日本大打出手，食又禁，玩又禁，乜招都出晒。但今次嘅日料店又冇好似以前咁俾人疯狂攻击。而家上内地嘅社交媒体讲到要抵制日本嘢、抵制日本料理嘅声音都冇以前咁劲，静咗好多。网民话高层想搞嘅政治斗争。底层老百姓先至唔理呢一个，老百姓继续饮饮食食，用个嘴嚟投票边一间店好就去边度。仲有人话而家嘅年轻人冇咁容易误导，爱国教育感情牌已经冇用啦。网上嘅嗰啲响应国家号召嘅，基本上都系60、70年代嘅人啦，佢哋享受咗时代嘅红利，自然听党话。与此同时，南韩嘅一家灭共饭馆近日喺社交媒体上疯传。咩一回事呢？影片中显示，呢间店嘅老板每一次攞啲餸出嚟，就会用韩语大叫灭共，气势十足。店老板上菜就会嗌灭共，成为咗店里头嘅特色。唔单止系咁，老板手艺又好，做菜又好受欢迎，经常有人排队。老板特别有心，菜单上面仲有灭共炸酱面、烧灭共肥炒饭、自由大韩民国万岁乌冬面。以及舞弊选举特检糖醋肉等等嘅菜名，其中反共炸酱面同埋消灭共产主义炒饭系人气最旺嘅。报道话，有年轻人付完账之后，亦都大叫灭共，然后仲向老板行礼。呢一间面馆位于南韩市京畿道华城市东滩新都市。面馆嘅门面唔大，老板叫余胜军。门口张贴嘅灭共饭店吸引咗南韩主流媒体嘅关注，亦都特别受年轻人嘅喜欢。12月8号，川普表示，佢呢一个星期将会签署一项行政令，建立一项关于人工智能 AI 嘅统一规则，避免各州对 AI 技术设置唔同嘅监管政策，而导致美国嘅 AI 发展落后于中共。川普话，你唔能够指望一间公司每次谂到想做啲乜嘢都要获得50项批准。川普想为美国嘅 AI 行业创造更多嘅发展空间，避免冇必要嘅监管。因为每个州多数系以环保为由设立好多规定，目前国会仲未有就联邦监管框架达成一致。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对 CNBC 话，有一啲州想对呢啲公司进行严密监管，总统承诺要颁布呢一项行政命令，将会明确规定美国公司喺美国境内只有一套规则。比如以台积电喺亚利桑那州设厂一事，据报道最大嘅阻力就系州嘅立法，既冇明确咁规定，但要求又好繁琐。台积电创办人李忠谋曾经指出，美国建厂成本比台湾高出咗50%。恐怕会失去国际竞争力。台积电在台湾建厂只需要一个中央许可，但在亚利桑那州需要面对市、郡、州和联邦多层法例，喐唔喐就要几千项的审批。台积电甚至被迫自行制定了18000条规定，耗资了$35,000,000处理文书等工作。这个对川普希望带回来的创造业非常之不友好。川普同科技行业领袖警告话，各州嘅严格法律将会扼杀创新，并使到企业合规变得更加复杂。但呢个亦都引起咗一啲共和党州长嘅不满，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同埋阿肯色州州长桑特斯。因为咁，行政令可能会面临法律嘅挑战。好多谢你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大家唔好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哋嘅节目。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